啊，冯俊杰，再一次祝愿每一位父亲啊，节日快乐！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目标，要达到那样的目标，我们常常需要做一些很必要的调整，我们也需要评估、检查一下我们自己的资源、能力啊，各种环境的条件，啊，让我们能够想想看，在什么地方可以做些调整，啊，让我们的目标能够啊更容易达到。那有些人知道我在啊，我以前是跑长跑的，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常常代表学校参加一些田径比赛，我跑的项目都是在1500米以上，1500、3000、5000和10000米。那每一次比赛都会定下一个目标。有一年我参加啊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那一次我啊报名参加5000米和10000米的两项比赛，在比赛以前，教练告诉我。参加比赛的人当中，有一批是相当厉害的高手，他们要么就是体校的学生，要么就是一些特招生。什么是特招生？就是那些从省级队省级专业队或者是国家青年队被淘汰的运动员被一些学校作为特招生录取的。当时我不认识那些人，也不知道他们比赛的成绩到底如何，不像现在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到。运动员的所有的比赛成绩，那第一天是5000米比赛，那当时心里面特别的兴奋啊！当时目标是进前八名。想想看，面对那么多高手，能进前八名，我已经相当满意了。我跑步是喜欢策略是喜欢跟着别人后面跑，后面有机会的时候再往前赶超。再说加上那天那一次有那么多高手在前面，所以更不会在前面跑。所以在跑的时候，那我当时记得跑了刚刚一圈，我发现呢，就被第一名已经落下50几米。我想这样下去的话肯定不行，落太远以后，后面赶超一定是很难。所以我提醒自己需要加快速度。我发现等我加速以后，每个人都在加速特别前面那几位看起来是越跑越快。当时我教练在边上帮我看时间看了跑步的时间。等到跑到1000米的时候，教练在这儿大喊大叫，他说："你跑得太快了。"当时他比赛结束以后，他告诉我，我前1000米的速度比平时单独跑1000米还要快了很多。你想想看，用那样的速度去跑5000米，结果可想而知所以5000米结束以后，发现自己彻底失败。第一天彻底失败，第二天是10000米，同一批人参加比赛，前面一天都参加了5000米的比赛，那对那些人有点了解以后，心里面稍微踏实了一点，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需要很清楚，假如要达到我的目标前八名的话，我必须要做调整，我要很清楚自己的实力自己平时是。如何训练的？在比赛的过程里面，我不能够受到什么别人的跑步的节奏的影响，所以做了一些心理准备，一些策略上的调整以后，参加10000米比赛。所以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一直要提升自己，别人爱怎么跑怎么跑，我是要按照自己的步骤，所以要重新调整自己的心态。另外，我要什么严格要遵守我教练的吩咐。这样一来，我最后又达到了我比赛预定的目标。那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刚才也提到，有很多很多的目标，我们都想要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要常常的做一些调整那么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很简单，就是要得道天家，要顺利的得道天家，我们需要常常的来做一些调整。那在到天家的路上，神要为我们每个人信主人设了给我们一些托付，让我们有机会参与一些服事。那我们忠心神的托付和他的服事，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想要顺利的完成那些服事，我们必须要常常审查我们的心态，我们服事的心态，还有什么？我们服事的要重新整合我们一些服事的策略。那民数记的经文告诉我们。当年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他们的目标是干什么？ 很明确，是到什么？到迦南地，到神的应许之地迦南地。在去迦南地的过程里面，他们遇到了很多的挑战，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常常在挑战面前犯罪跌倒。为了要达到他们要这个神给他们设立的目标，他们必须要什么？常常要调整自己的心态，要重新的回到到神的面前。那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用了差不多3个月的时间，到了西南的旷野。他们在那里住多久？差不多有1年的时间。在那里，那么我们也讲过几次，神借着摩西颁布为他的子民颁布律法，条例各种的生活的规条，建立会幕设立祭司和献祭的系统，就在各方面预备他们。所以，那以色列人有了律法，有了各种的条例，有了献祭祭司的系统，也有神的神的保守，还有什么？还有神所设立的他们领袖的代表。说在各方面已经做了准备，做好了准备，已经是一个什么？一个强大的国民。但他们还缺一样东西，是什么？还缺国土，要成为一个国家，必须要有国土。所以神呢，已经给他们预备了预备了那个国土，就在迦南地。所以他们只要什么？只要什么去拿去进去就可以了。所以在那个时候，假如说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从西奈山出发到迦南地，一共需要11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到了神的旷野北端，到迦南地南端那个迦地斯那个地方，他们惧怕，他们惧怕神，他们惧怕了迦南地的人。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关键的时候，他们什么？大家应该还记得哈，他们自作主张要求摩西派什么？派12个探子到迦南地去打探情况。说他们本来以为这样以来他们会什么对他们更有帮助，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得到信息以后，那个信息情报让他们分裂他们又在神面前来抱怨抱怨神为什么把他们带出埃及。说上礼拜我们讲了民数记14章的经文，那里告诉我们神记得什么？记得瘟疫将发恶言藐视神的那10个探子杀死。那么之后呢，神告诉他们，你们要掉头回转，既然你们不愿意进去，那就要掉头回到旷野的路上去。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不听从神的吩咐擅自上去攻打迦南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上去攻打了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全军覆没。所以到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他们的悖逆神多次惩治他们。从埃及出来以后，20岁以上的男丁已经有很多倒闭旷野。那以色列人又到了一个什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候。那下一步他们需要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调整？如何来调整？那今天我们就到了民数记15章15章的经文。一会儿我们看15章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记载的都是献祭的条例和安息日的一些事情。那这一章的内容呢，实际上在出埃及记还有利未记都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记载。所以就是在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向他们已经传达的，他们都已经领受了。那什么原因在民数记这里15章的地方又要重复记载，又要复述以前讲过的事情？原因实际上是很简单，刚才我们也提到的，那个时候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人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在了尤其刚刚发生不久这些刚发生的去迦南地征战的那一批人全部都被消灭。那以色列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什么需要做一些调整，再加上下一代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就要兴起。新一代的人呢，需要被神重新的预备，需要重温神之前为他们设立的一些重要的条例，让他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来依靠他的引导。所以这样呢，他们才可以什么更顺利的进到迦南地。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在讲那个民数记15章经文的时候就显得非常合理非常有关联。我们先看一段民数记15章的经文，我来读一下民数记 十五章一到十二节的经文，请大家啊来看自己的圣经，民数记十五章，请大家一起来仔细来啊来看，一起来思考民数记十五章啊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若愿意从牛群羊群中取牛羊做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祭，或是奉你们节期献的，都要奉耶和华为馨香之祭。那供物的就是要将细面依法十分之一，并由一心十分之一调和做素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燔祭是平安祭，你要为每只绵羊羔一同预备奠祭的酒一心四分之一，为公绵羊预备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并由一心三分之一调和做素祭，又用酒一心三分之一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你预备公牛做的燔祭或是平安祭，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平安祭献给耶和华，就要把细面依法十分之三并由半心调和做素祭，和公牛一同献上，又用酒半心做奠祭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献公牛、公绵羊、绵羊羔、山羊羔，每只都要这样办理，照你们所预备的数目，按着支数都要这样办理。这里记得了一些献祭的非常啊细的具体的细节，我不知道你读了这样的经文以后你会有什么感想。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你将你的话语这样详细的描述记载下来，不仅是帮助当年以色列人在旷野，也是帮助我们今天的人，要对我们每个人要说话。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愿意的心，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特别是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这样的描述的时候，你让我们就是心里面被你的灵所引导，来思考你要对我们每个人教导什么，说什么，让我们有一个愿意领受的心。我们谢谢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啊，这个地方十五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啊，神又记得摩西向以色列人在这儿讲话，啊，来向他们吩咐以色列人当遵守的事情。那上面提到民数记十四章结束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他们自作主张要上去攻打啊迦南人，结果出去征战的人全部被消灭。那从那以后，经过一段时间，我们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在这里呢，摩西主要是向新一代的啊以色列人讲话，传递信息，告诉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当遵守的一些啊事情。那么刚才读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这里主要是讲了燔祭啊和平安祭。那么这两种祭都是以色列人他们自愿献的。另外也提到了啊什么素祭跟奠祭。那么素祭呢，也是一种可以单独献的一种祭，在利未记第二章的地方已经讲过。那么奠祭呢，一般是不单独献啊，而是用跟其他的祭一同献上。那这里与奠祭一样，那素祭呢也变成了燔祭和平安祭的一部分。在一般情况之下，燔祭和平安祭都是单独献的啊，不需要素祭和奠祭的成分。但是呢，在一些比较正式、一些隆重的时候，重要的时刻，也会加上素祭跟奠祭的成分。比如在那个啊利未记第九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等到大祭司亚伦被受高啊被高立为祭司以后，那么为自己献燔祭的时候，他就加上了素祭的成分。那么在民数记第十五章这里，哎，燔祭和平安祭呢都加上素祭和奠祭的成分，有特别特别的含义啊。那下面我们可以再次提到，那有关献祭人如何预备燔祭和平安祭的过程啊，在立位记的第一章、第二章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么祭司如何去啊进行这两种祭的啊献祭仪式呢？在立位记第七章、第八章也有详细的记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不具体去讲，主要来说明一下，那么这两种祭到底有什么目的？那立位记告诉我们，用作啊燔祭的祭牲呢，可以是公牛、 公绵羊、公山羊啊、斑鸠或者是啊错鸽。那么《民书记》这里提到只是什么牛或者是羊。那么献祭人将祭牲宰杀在祭台前，被宰杀的啊祭牲呢被剥皮成切成块，那么祭祀把祭牲的血撒在台的周围啊，最后呢将祭牲的每一部分都放在祭台上全部烧掉。所以刚才讲燔祭是一种自愿的啊，自愿的祭，自愿献上的燔祭是把什么祭的把祭啊祭牲的每一部分全部的在祭台上焚烧，完全的焚烧啊，来表明愿意呢把自己摆在神的面前，要把自己献给神啊，被神啊完全使用。那平安祭呢是一种也是一种自愿献上的祭。那平安祭的祭牲呢是牛或者羊，那公的母的都可以。但那么献的过程跟那个燔祭是很类似。那么献祭人也将那个祭牲宰杀之后，祭司呢就将血撒在坛的周围。那跟燔祭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那献平安祭的时候，祭司呢只将只会什么把祭牲的脂油和一部分内脏放在祭台上烧掉，而祭牲的胸和右边的腿要作为什么？作为举祭分别出来，要作为祭司的食物。那祭牲其他部分的肉啊，献祭的动物其他部分的肉就留下来，要归给谁啊？归给献平安祭的人他自己。所以平安祭是一种感恩的啊，是一种感恩的祭，是一个人为了感谢神的带领拯救，感谢他每天对自己的眷顾保守而心甘情愿的啊献上，将祭牲献上，献祭的人呢将献祭的动物身上最好的那一部分脂油啊来焚烧献给神，那把一部分呢也称为举祭，作为祭祀的食物。那么还有一部分，剩下那一部分就是作为自己的啊，作为自己可以跟家人在一起来庆祝啊，感谢神的供应跟保守。那么平安祭呢，我想对我们今天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我们每天也会经历啊，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神的恩典，因为神的供应保守。那更重要是神啊，也得到神的赦免啊跟救赎。那我们每个人呢，当什么，也是当常常有个感恩的心，能够将啊祭祀中我们啊奉献时间、金钱啊才干来回馈神啊的恩典啊，愿意跟随他，能够成为他的一个合用的器皿。那么上面我们也提到过，献燔祭和平安祭是可以什么？可以用公牛、公羊，那么羊也可以是绵羊，也可以是山羊。从啊献上的素祭和奠祭呢，就是一同献上的素祭和奠祭量的大小跟什么？跟燔祭的燔祭和平安祭所用的祭牲的种类有关系。比如你献羊羔的时候，素祭跟奠祭的量是最小的。那么其次是公羊，献公牛的时候，那一同献上素祭跟奠祭是量最大。当一个人用公牛做燔祭或者平安祭的时候，表明什么？他比他更富有，那神对他的祝福也更大，就他甘心情愿的将更多的素祭跟奠祭一同献上。那根据利未记我们知道，跟利未记的献祭条例，那么祭司只是将素祭里的一部分来焚烧，那么剩下的大部分呢是归给祭司作为他们的食物。所以神呢借着摩西呢重新颁布这些献祭的条例，让以色列人特别新一代的人记得这些重要的仪式呢，跟神更加亲近，跟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所以这里主要是针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提醒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能够愿意神会什么？会继续祝福保守他们，让他们在那里丰衣足食，会对他们有丰富的供应。那神在借着摩西在提醒他的百姓，当好好回顾一下我一路上对他们的带领和保守，提醒他们当有一个愿意的心常常将燔祭跟平安祭献在他的面前将自己完全摆上就是另外什么，有感恩的心来回应他，心甘情愿的将一部分奉献出来给神，那作为祭司生活的需要。 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在神面前献啊燔祭跟平安祭呢？民数记十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这里说，凡本地人将新鲜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都要这样办理。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或有人世世代代住在你们中间，愿意将新鲜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怎样办理，他也照样办理。至于会众，你们和同居的外人都归一例，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耶和华面前，你们怎样寄居的也要怎样，你们并啊与他们同居的外人当有一样的条例，一样的典章啊。所以这里提到两种人，本地人、外地人啊。本地人讲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自己。外人讲的外邦人啊，就是非以色列人。那么这两种人呢，他们要遵守同样的条例跟典章啊，都可以什么心甘情愿的来到神的面前，献上燔祭跟啊平安祭，来回应神对他们的啊保守眷顾拣啊恩典。那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呢一直啊有外邦人、有外人在他们身边居住，所以神的祝福同样的临到那些非以色列人，就像什么？就像是我们今天这些外邦人，那么借着耶稣来到了神的面前啊，与神和好，得到神的恩典啊，得到他的预备的救恩。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以后呢，神对我们有什么期望？当然希望我们有也是一个感恩的心，那个像以色列人一样，常常的什么心甘情愿的啊，把燔祭、平安祭献给他，把自己完全的摆上啊。这让我们什么很自然想到两节经文，在罗马书十二章，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两节经文，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保罗在这提醒每个信徒人，理所当然的，理当什么？将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啊，像献燔祭一样，当作活祭。当个活祭是圣洁，是神所喜悦的，是他期望的。什么是活祭？是活的，不是死的。那表明我们这个祭，献上这个祭呢，一直是活的啊，是不是献一次就完了？是什么？保持一种献祭的状态，保持什么？在神里面是一种啊持续的圣洁的状态，是一种持续的远离世界的一种状态。这神呢？除了啊，希望以色列人甘愿将燔祭和平安祭献上以外，他还期望他们每年将粗俗的谷物献给神。民数记十五章十七二十一节，十七到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领你们进去的那地，吃那地的粮食，要把举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做饼，当举祭奉献。你们举上好像举禾场的举祭一样，你们世世代代要用粗俗的麦子磨面当举祭献给耶和华。说神在这里啊，进了摩西吩咐下一代进了迦南地以后，每年将粗俗的谷物啊磨成细面，做成饼，当举祭献给神。那么一年当中，粗俗的谷物是被看成是最好的啊，最宝贵的，就像是头生的男孩跟啊牲畜都要献给神一样。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献过做举祭的食物都是什么？都是归给耶和华神的啊，都是成为祭司的食物。那么祭司我们知道代表神啊。来服侍神，来服侍人的，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所以要需要其他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和奉献来供应他们生活的基本的需要。那我们今天也是，我们今天也会奉献，我们教会也是每个礼拜都会有奉献的时间。那么旧约时代以色列人呢，大部分都是奉献财物啊，财物一些东西，而今天的人呢，我们奉献都是奉献什么？都是奉献金钱啊。那不过呢，我们今天有些地方啊，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奉献东西，尤其在一些啊比较偏远的地区， 在主日的时候，弟兄姊妹会身上背着东西啊，扛着东西到教会聚会啊，比如带一些土豆、带一些稻米啊、蔬菜等等来到教会奉献。那有一次我到一个在一个偏远的地区啊，带一个聚会，有些弟兄呢来的时候带了一些东西啊，带了一些东西来聚会。一个弟兄背了两大袋子的哈黄瓜，有个弟兄就什么带了两捆大葱啊，那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菜地里面啊刚什么采摘来的，刚挖出来的。那我们到了用餐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一个手拿了一根黄瓜，另外一个手什么拿一根大葱啊，就那个情景非常特别。那以色列人呢，将粗俗的麦子磨成面作为举祭奉献出来，都是自愿，都是发自内心。同样我们今天的奉献也是什么，完全是自愿，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是来回应神啊，神对我们的供应保守。那我们奉献的原则呢，实际上我们每个礼拜天啊，都是在屏幕上啊，刚刚我们也能看到的，就是来自哥林多后书第七节那儿说的，个人什么要什么要随本身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神啊是神所喜爱的，神是看什么？看我们一个愿意的心，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还是少。和民数记十五章这类的经文告诉我们，在关键的时候，神借着摩西来重新的来啊颁布、来复述一些条例给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让他们什么当告诉他们当遵守这一些重要的献祭和奉献的条例。到了迦南地以后，记得这样一些基本的一些条例，继续来亲近他，继续来依靠他。但是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还会软弱，他们还会犯错，还可能会该犯神。那等他们犯了错以后，他们得罪神以后，他们需要做什么？他们怎么办？下面一段经文，民数记十五章22节，这里这样说：你们有错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所晓谕摩西的这一切命令，就是耶和华借摩西一切吩咐你们的，自那日以至你们的世世代代，若有误行，是会众所不知道的，后来全会众就要将一只公牛犊做燔祭，并照典章把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耶和华为馨香之祭，又献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祭司要为以色列全会众赎罪，他们就必蒙赦免，因为这是错误。他们又因自己的错误，把供物就是向耶和华献的火祭和赎罪祭一并奉到耶和华面前。以色列会众啊，全会众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就必蒙赦免，因为这罪是百姓误犯的。若有一个人误犯了罪，他就要献一只母山羊做赎罪祭。那误行的人犯罪的时候，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就必蒙赦免。以色列中的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误行了什么事，必归于一样的条例。这里告诉我们，这些人误犯罪以后怎么办？22节这里说，你们有犯罪的时候，不守耶和华晓谕摩西的一切的命令。这里讲的就是以色列人啊，犯错误是该犯耶和华的律法，如何才能得到赦免啊？如何才能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这里讲了三种情况啊，讲了三种情况的罪，三种情况的犯罪。第一是什么？以色列会众犯罪。那以色列会众当中有一部分人干犯了神的律法，换句话说，干犯神的律法那些人呢，他们是一开始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犯了罪。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会众全会众要献有用一只什么公牛犊作为燔祭，先作为燔祭，并加上什么，还有一只公山羊做赎罪祭，还有素祭和奠祭一同献给神作为馨香之祭。这个条例跟利未记啊第四章一开始描述的那是讲的赎罪祭的条例啊很不一样。这里不仅仅是增加了素祭和奠祭的成分， 还加上什么？再加上燔祭，说明耶和华神呢对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呢有更高的期望啊，希望他们先借着燔祭将自己摆在神的面前，全然摆上，紧接着呢要献一只公山羊作为他们的赎罪祭。那祭司要为以色列人全会众献赎罪祭，会众呢就会得到神的赦免，不仅是以色列人会得到赦免，一切住在他们当中的外人、外地人都会什么得到赦免和饶恕，同样会得到神的恩典。所以神的恩典是领导所有的人，所有愿意在他面前认罪悔改的人都会得到神的饶恕和赦免。那第二种呢？第二种犯罪是个人犯罪。这里讲，当一个人该犯神的律法的时候，这里说的是无意当中，那个人无意当中犯了罪，在这种情况之下，犯罪的人将一只什么，只需要将一只母山羊作为赎罪祭，那么来献上，祭司呢为他来行那个赎罪祭的仪式，这个人就会得到什么？得到赦免。同样的，这个个人赎罪祭适合什么？适用所有的人不管是本地人、外地人，或者说是以色列人、非以色列人。那上面这两种罪都是什么？都讲的是无意当中犯的罪，不管是以色列人还是什么，不管是他们的会众还是个人，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以色列人，当他无意犯罪的时候，只要他们愿意他们愿意面对自己他们需要什么遵循神的吩咐，借着祭司的献祭来到神的面前，那犯罪的人借着献祭呢，就得到了什么？得到神的赦免跟饶恕。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每一次犯罪以后，犯罪人都需要经过这个赎罪的仪式。对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我们很不一样。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用祭牲来替我们赎罪。什么原因？在那个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那祭物呢？祭物的血只是会让人想起所犯的罪，并不能够除掉人的罪只有神的羔羊耶稣基督才可能除去人的罪。他依次献上这个把我们完全的赦免跟饶恕。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在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祭司天天献罪天天献祭，每次献上同样的祭物，那样的祭物是没办法除掉人罪的，只是来做提醒。而耶稣基督顺从神的旨意，他将自己的身体献上，他一次献上成为永远的赎罪祭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得以圣洁，得为成为圣洁。那么借着耶稣的所成就的，我们什么？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成为圣洁。那当然，神希望我们每个人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只要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承认自己犯的罪，那神什么？神套语告诉我们，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并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但是，当一个人故意犯罪的时候，当一个人故意犯罪的时候，会有什么结果？民数记15章30和31节，但那善改行事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违背耶和华的命令，那人总要剪除，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这里一个字，但表明跟前面讲的完全相反，前面是无意当中犯罪，那这里讲的是什么？是故意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或者说先看他们故意是犯的什么罪。那里讲那善改行事的人，什么是叫善改行事？有个解释，就是什么？亵渎耶和华的人他们是如何亵渎的？藐视耶和华的言语，故意的违背他的命令 他们是故意在藐视神，故意在违背神的话语。那么这样的人有什么后果？这里说一定从民中解除。故意藐视神的人，不管是以色列人是外邦人，他们要都从被民中解除。这儿解除是什么意思？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从民中被什么被赶出去，不允许再继续住在民中啊，跟家人在一起生活。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是把那个人致死，处以死罪。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可以知道，是可能这种什么是哪种可能是藐视耶和华神的人呢？是会被处死的。我们看下面几节经文，民数记十五章32-36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遇见一个人在埃希尔捡柴。遇见他捡柴的人就把他带到摩西亚伦并全会众那里，将他收在监内，因为当怎样办理还没有指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总要把那些人致死，全会众要在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于是全会众将他带到营外用石头打死他，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看了这些几节经文，你会怎么想？我相信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对不对？在安息日捡几根柴火就被用了石头打死，至于吗？神怎么会允许以色列人这样去做？我想我们会心里会这样有这样的反应，是不是？那神记得摩西颁布的十条诫命中的第四条是关于安息日的诫命，在出埃及记第20章8-10节这里这样描述：当纪念安息日，是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圣啊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什么工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七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那安息日是每个礼拜的最后一天，礼拜六。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这一天啊，任何工都不能做，因为安息日什么是圣日？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神将这个安息日赐给人，赐给人是让人得到安息。说这一天呢什么工都不需要做。显然神设立这个安息日是让人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在他里面，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安息。那么圣经没有具体告诉我们，然而没有守安息日具体有什么样的后果。那这里民数记十五章这里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在那段时间，一个人在安息日那天，在礼拜六在捡柴火，被带到摩西亚伦和会众的面前不知道如何来处理，先把它放在监里面看守。那之后摩西得到神的启示，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让以色列人把这个人呢捡柴火人带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那以色列人照样这样做了照样做了，所以就将那个人带到营地的外面把他打死了。这个处置是不是太严厉了？我们相信会这样想，神是不是太严厉了？那个人仅仅是捡了几根柴就被处死。我想这需要连到我们上面两节经文，我们刚才讲过了第31节那里说的，在那里神严厉的警告以色列人，假如一个人故意藐视他的话语，故意违背他的命令，那个人就当被剪除。所以很显然，在安息日捡柴火那个人，他不仅仅是在捡柴火，他不仅仅是犯了安息日。关键在哪里？关键是他是故意挑战天主神，他明知故犯，他是故意来藐视神的诫命故意违背神的命令，说神呢不允许这样有人公然为他为敌故意来藐视他，就吩咐摩西然后会众用石头把那个人打死。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惩治，神警告他们，因为刚刚警告他们， 不要去故意的藐视违背他的话语。这个人是明知故犯啊，神不允许这样的人这样的事情啊发生。那圣经里面有好几次啊发生过好几次类似的事情。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两个例子啊，那在一些特定的时候，神会严厉的处置故意犯罪的人，用以来警戒啊其他的人。比如在啊祭司和献祭的系统刚设立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神就严厉的惩罚了亚伦的两个儿子。在利未记第十章告诉我们，亚伦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他们用燔火来焚香，是耶和华神没有吩咐他们去做的。那么神就用火当场把他两个啊，把拿达和亚比户来烧灭。说神呢不允许刚刚设立的祭司和献祭的系统刚开始就被人藐视，就被人什么玷污。他借着这种严厉的处罚来惩治拿达跟亚比户，让其他的以色列人，特别是祭司，要得到警告，不能够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来服侍神。我们看最后几节经文，民数记15章37到41节，耶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使你们纪念遵行我一切的命令，成为圣洁，归于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要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这里神记得摩西又向以色列啊吩咐两件事，一个是什么？在衣服上做穗子，另外在穗子上啊钉一根蓝色的带子，让这样他们这样做什么目的？这里告诉我们，让他们纪念什么？在两方面做纪念，一方面纪念耶和华的一切命令，二是要纪念什么？不要像以前一样，他们随从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目的是让他们什么？也是借着这样的纪念，能够成为圣洁，啊，归耶和华自己所有。所以，当他们看到自己啊，那以色列人看到自己的衣服上有穗子、有带子的时候，就想到自己是一群不一样的人，是一群神特别拣选的人。那以色列人新一代人，他们马上就要再过一段时间就要什么进迦南地，神在告诉他们，你们进去以后要分别为圣，不要去随从外邦人的习俗去拜他们的偶像。所以衣服上呢，这个特别的记号可以提醒他们，提醒他们自己的身份，提醒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后来以色列人一直有这样的习惯，到了新约时代，他们还遵守同样的传统。当然后来那个以色列人很多时候就把这样一个什么一个诫命呢，就变成一个表面的形式啊，甚至在人面前成为在人面前一种什么炫耀的标志。主耶稣在讲到文士跟法利赛人的时候就提到这个话题，在马太福音23章1到16节那里这样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儿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这里主耶稣提醒门徒们，不要去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行为，既要警惕他们的教导啊，因为什么？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是故意在炫耀自己，故意在人面前什么做给人看。这里说的是他们喜爱将身上的佩戴的经文做得宽宽的，衣裳的穗子做得长长的。那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都什么？他们显然都有这个习惯， 他们是把自己的衣服啊，衣服上做了一个长长的袋子，宽宽的，长长的穗子，宽宽的袋子。那袋子里面放什么？放一些经文。他们随时把那样的经文带在身边，来显示他们是多么的虔诚。说神让以色列啊进迦南地以后，不要去效仿啊，不要去效仿那些外边，要将自己分别出来，过一个与别人不同的生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啊，今天人说，那我们信主人生活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否也常常把自己分别出来啊，分别为圣？那我们今天的衣服上，我们没有啊，以色列那种习惯，没有带，也没有什么，没有穗子。但是那别人是否可以看出来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世人看了不是我们表面啊，不是我们表面，他们看的不是我们一些表面的东西，而是看我们身上有没有一些属灵的穗子，有没有属灵的带子，看我们是否跟他们有不一样的生命。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的新一代，他们正面临着新的挑战啊！他们父辈的悖逆对他们造成很多的困惑，很大的冲击。他们的目标是要进迦南地，是为了要达到那个目标，要顺利的进去。他们需要重新的来调整自己，重新来整合啊！需要什么？被神重新来预备，需要重整他们人生啊，人生的目标。所以，神呢让他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借着献祭把自己全然摆上，与他亲近。那么犯罪的时候，也来到神的面前，也借着献祭到神面前来寻求他的饶恕跟赦免啊，不要去故意的藐视神的话语啊，故意的违背他的命令，然后常常预备自己的心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他们需要重整他们人生的目标。那我们呢？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整我们生命的人生的目标？我请大家安静一下，在心里面先安静下来思考一下，在心里面问一下啊自己问几个问题：我人生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我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不是符合神的心意？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需要做什么样的调整？有什么事情在影响我做调整？我准备如何做调整？什么时候会开始？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一段话语赐给我们，是吧？这段话语看起来都是一些还非常琐碎的一些描述，关于献祭的，关于安息日的一些很具体的一些记载。天父，你记得这样的一些看起来繁琐的一些记载，你在提醒每个人。你不仅是在提醒当年以色列人在你面前如何来跟随你，如何来信靠你，你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所说的话。天父，我们知道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在进迦南地的时候，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环境的影响，世俗观念的缠绕，我们自己的一些私心杂念，各种情欲都会影响我们，都会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都会影响你给我们设立的目标。天父，你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可以来到你面前啊，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审查、来思考你在地上对我们的托付、对我们的期望，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开，我们如何来更加的合你的心意？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做调整？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需要重新来思考？思考我们人生的目标，帮助我们能够常常这样停顿下来，安静下来，心里面能够不要一直处在一种浮躁的状况之下，而是能够常常有种安静的心在你面前。请你帮助我们能够这样愿意的时候，也让我们重新得力啊，重新来跟随你， 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